大家好，欢迎收听说了等于没说，我是刘子。
大家好，我是小南。
哎啊，这一周
又过了，
是
好像挺快的。
这一周发生的事儿还挺多的，是吧？
嗯，对，
包括这个北京这块的疫情也是
啊，
一天一个样，是吧？
感觉就是不知道怎么突然间又好严重了，
是，
说不定现在咱俩你在我家录这个节目，
我都回不去了，
下一秒你就跟我住这儿了。
我刚才来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不能去了，以后发现又有什么变动，而且我估计啊，下一周，
嗯，
我们还想面对面的录节目。
可能
应该就选了，
选了是吧？
对，现在这疫情，今天不是通知孩子们都上网课了吗？学校
哦，是吧？
下周开始，对，
哦，
嗯，这一周反正事儿还挺多的，
嗯，
你这边呢？
我这儿反正我这今天夜里不是世界杯开始了吗？就今天我们现在录这个节目时候，
嗯，
是最大的一个世界杯，
大家听到这节目的时
候，对啊，可能
已
经
开
播了一周了，
嗯，
你那儿怎么样？看来你那儿发生挺多事儿的，什么事儿说一下。
我这反正就是颓着呗，
颓着
还是颓着，
还苟着。
尤其是上一周，上一周我们这个集团又开始裁员，裁员的话就是
那肯定裁，
对，
哪有不裁员的公司啊？现在
然后就分配到这个部门
啊，
部门下那就是我这边的好几个同事也其实平时也都不错，
嗯，
也没办法，只能是离开了。那其实这裁员尤其是上周我这个感悟还是比较多的。
你说说呗。
我就觉得这个我们也都知道这裁员的的确确是一件这个冰冷的事情啊，
对
对，尤其是在这个冬天就显得更加的这个凄惨
特应景，
对，但是我们也都理解公司的一些成本上的一些考虑，是吧？
对，
结构上的一些优化。
对，
但是呢，我就觉得这裁员这个事儿，它毕竟是人来操作嘛，对吧？
对，
包括是 HR 也好，还是什么财务也好，都是人在其中来操作这个事儿。
对，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明明是这个确的的确确是一件冰冷的事，但是我们的人能不能让它操作的温暖一些？
嗯，
这个是我一直在想。就是包括我下属这回也是被优化，我作为他们的直属领导来说的话，其实能做到的不多，对吧？
对，
那既然是公司已经决定了，我可能能做的就是说联系了一下之前的一些同事也好，朋友也好，
吃了个饭，
那不是看人家那边有没有什么机会
啊。你是从你自己这方面看能不能给大家一点后路什么？
对对对，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其次来说，我遇到这种裁员这种事情呢，我其实是比较有共情心的这么一个人吧。
嗯
啊，因为我觉得就包括是 HR 也好，你说不定对吧，下一波的时候
就是你
对吧。尤其是 HR， 我就觉得你公司在裁员，人越来越少，那你也不想想那接下来要那么多 HR 干嘛呀。包括我们下一步集团都发了通知，整个集团的外边的招聘的这个
全停掉，砍掉，
全都停掉了。
哦，也学苹果跟谷歌。
对，
嗯，
来一年，那你说要 HR 干嘛呀？对吧？
是。
所以说，有可能你就是下一波就是你。那你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能不能在处理这员工提的一些疑问也好，还是一些这种质疑上也好，能处理的温暖一些，对吧？
对。
现在就是，我们的人，比如说人家，让人家今天上午通知，下午就走，
这么那什么吗？
对，而且是比如说有年假没有休假的怎么办呢？
折现呗。
不，人家也提出来说能不能折现，也是非常冰冷的说不能，就是完全没得商量，然后就一副你别来给我添麻烦，反正这事已经定了。
那这个完全可以去仲裁吗？
但是赔偿是正常赔偿的，年假的话他也不是说就瞎了，他是让你休假，他是让你比如说你有10天年假，那你从现在就开始休，休完的那一天就是你的这个 last day。 就
我觉得你们这个其实还好了，就甭管怎么冰冷也至少按规定赔 N 加一，
对
吧？
对，
但是行业里很多很多没有底线的公司就给你直接就让你走，
对，
然后没有一些常识不懂仲裁的 这职场的小白们，那就是就太多了这种事情，对吧？
我是觉得你即便是这样，能不能，而且这些员工也都不是说因为平时有什么拖后腿的行为，或者说发生什么错误了，
嗯，
被你裁掉的。有些人甚至在你之前这种辉煌的这个过往当中，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对
吧？
对，
只是现在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要不得不离开了。那你能不能处理的就是人性化一些，让人觉得不那么寒心一些，对吧？
是，
这都是人在操作嘛，也不是机器在操作。就为什么方方面面就表现的就特别的冰冷？所以我也是，还是比较有这种
感触，是吧？
对，一是感触，二是我自己虽然说我这一波不在这名单里，
嗯，
但是我自己
弄不好，那你就是不一定哪天，你都说不好。
每个人嘛，其实不光
对啊，未来两年嘛，
对啊，其实对，所以这个事儿让我觉得还是这一周都比较
沮丧、
嗯，对，
这是一个我觉得中国企业的通病，基因，你说基因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中国基本上创办企业的，就是很少会，当然有啊，但很少会把这个东西放得很重的，跟国外公司咱正常说就肯定没法比，对吧？因为你也客观存在，就是中国的国情，是吧？你跟外国比的话，外国有工会。对吧，工会的实力是很大很牛逼的，对吧？中国虽然你能劳动仲裁，但不是一个级别的，
也是，而且劳动仲裁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对
呀、啊、大家都是
耗时耗力什么的，
大家都是想着赶紧行吧，那你就
对、
啊、给我这点钱就我拿着得了，
我得到我正常的利益，通常需要跟你公司撕破脸，
对对，
这个是特别可怕的一个事儿，
嗯，
这也是现状，你改变不了什么，
对，所以也是希望以后吧，我们的随着我们的发展，这块也能健全一些，是吧？
对。
然后公司内部呢，也能把这块重视起来。包括我之前，我听到过一些我的朋友在一些其他公司离职了之后，这些公司人家会安排什么？就是定期去张罗这些之前离职的同事，
嗯，一块儿
聚
餐啊，
对，
聚
餐
是联络呀，
对、
嗯、
他们有就是专门有这样一个组织，或者组织里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大厂里边可能都会稍微多一些。
对，我觉得
你们没有这个吗？
没有，
你们应该也算大厂了，
伟大厂。嗯
嗯，
行吧。那关于这个冰冷的事儿，其实不止这一件啊。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什么？
近期那个吴京老师，不是、
哦、你也看那个？
不是摊上事儿了吗？
对，那个我觉得挺扯淡的一事儿，
特可笑嘛，是吧？
对，
我还跟。跟人在网上撕逼来
骂
的，
你怎么这样、啊、
也不叫撕逼吧，就是我发表了一句，就是简单来说，不就吴京用了苹果的手机拍照嘛，对吧、
啊、
然后大家是说他代言了这个中兴的手机
啊，
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当时反正给这个、
啊、
我看到这视频嘛，我就发了一条评论，
生闷气了，
对，我说这个代言这种事情本身就一个商业行为，
对，
如果当时合同里写了他只能用中兴的手机，
嗯，
那么吴京你该赔偿赔偿、
嗯、
该道歉道歉，根据合同里写的我们来，对吧？
嗯，
如果说没写，
对，
那吴京作为一个自然人，他想用什么就用什么，那是他的自由，对吧？
对，
那我跟小南现在我们俩用的就是苹果手机，
对啊，
对吧？那我们俩
好用不能用吗？
对啊，为什么不能用呢？
对啊，
而且这网友就扯上这个人家战狼，我说关战狼什么事儿啊，对吧？人家拍电影是拍电影，用手机是用手机，两回事嘛。
嗯嗯、
那我就写了，我说关他拍战狼有什么关系？
然后就一堆人骂
你，然后有人就给我回说是，你当初看战狼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我说不好意思，我没看过战狼。然后他就说。你拍着良心说你没看过战狼，我说我的确没看过战狼，老子看的是战狼二。
你还这样怎么
这就是对付杠精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杠精。
是，就是就多对于这个吧，你既然说到，我觉得也你改变不了什么，因为现在绝大多数在网上义正言辞的人都是爱国贼嘛，对吧？
嗯，
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总会把你的一些事情 然后把你放在道德制高点去批判你，但实际是不是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站不住脚，
根本就站不住脚。你说从两这件事从两方面来说，你刚才也提到，就是第一他是代言人对吧，
嗯，
代言人那就是你说一点都没错，看合同怎么签的 对吧，你是生活还是商业，如果并没有说你生活的时候一定也要用中兴，那人家用中兴在这层面就是没有问题
对
吧，合同嘛，
嗯，
商业活动，但就是就算他商业，就算他就是签订的合同里说你在所有的公共场合不许用中兴对吧，就跟李宁你上场你不能穿耐克不能穿阿迪一样对吧，你最多也只能从这个层面去说他可能代言可能有些不严谨或者怎么样伤害了这个中兴的利益，
嗯，
你也就能从这个层面去谴责他了，
那与他拍战狼有什么关系，
你又跟他爱国情怀扯上什么屌关系，
是
就是真正的，我跟你说真正的爱国不是说你什么都要用国产然后支持国产，那叫爱国贼，那真是无脑的爱国。什么是真正爱国，我就是不把中国的产品放在这个心理地位，我就是把它和你所有能看到
比较
对，我是没问题，我从心底里我就是觉得华为可能是咱们中国比较牛逼的企业，是代表制度企业，
嗯，
但我并不会因为这一件事儿就无限的说它好说它怎么怎么，那难道连它做的不好和苹果比哪些不好我都不能说了吗？
对，
你正常的爱国是就是要指出他做的不好然后让他变得更好， 对吧，我买苹果有那有什么问题呢，对吧，
嗯
是吧，
国家都没劲对不对，
对，等有一天你的产品真的比苹果做的还牛逼，
我
对呀，啊，
就不用你，
那你这牵扯到你说这帮人是不是爱国贼，是吧，
之前不是有人说一涉及到这个事儿就扯上崇洋媚外了，我说人家有可能不是崇洋媚外，
对，
啊，人家是比如说崇好媚优，
对
吧，对，啊，人家是选择好的东西，
对啊，
并不是因为什么国别上的一些差距，
对啊，
对吧，
对啊，
哎，
就是嗨，这种东西你就是说说就完了，你也改变不了什么现状，因为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是这种心理，他盲目的爱国就变味儿了，
嗯，
还是我觉得生活经验和阅历的问题吧，这东西。
行吧，那这就是我上周感觉把两件事儿挺沮丧和挺这个懊恼的两件事。
嗯，
今天我们就不说这个了。
对，今天主要聊什么来着？还没说呢，开篇开了十分钟了，
我
操！我
们今天蹭个热点，要不，
啊，行？今天是11月20号，
嗯，
刚才也说了，今天是一个非常牛逼日子，
嗯，
世界杯开打了。
嗯，
哎，
那我们今天就聊一下世界杯，
谈谈世界杯，
对，蹭个热点。
嗯，对，
今年是。这个
2022年
卡
塔尔
世界杯是吧？
嗯
啊，嗯，那这个世界杯，这届世界杯，小南，你这儿有什么？
我呀，我先跟各位澄清一下，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球迷，其实是算伪球迷，甚至伪球迷算不上，因为我好多足球的一些东西，啊，确实不太懂，一会儿还得向刘子学习学习。
嗯，
但是我因为这世界杯凑个热闹，我大概查了一下。
嗯。
我之后才发现中国在这次世界杯起到多重要的作用，虽然国足没有屌关系啊，然后呢就是你看啊，我现查了几个，就是首先说第一点，中国裁判的输出挺牛逼的，从2002年以后，这是有中国裁判首次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就是这我觉得很牛逼了，不然
2002年是谁哪个裁判参加了吗？我国第一个，
那个谁来着？马是吗？
不是
谁，
好像是陆俊。
陆俊啊，
陆俊后来还被判了吗？不是，
对，哦，
啊，
黑哨吗？
黑哨，
怎么回事啊？我操！
今年的这个裁判我知道是有那个马宁。
哦，马宁，对对对对对，
马宁老师
也是
在我们这个绿营场上也是口碑褒贬不一嘛，
比较那什么是吗？
对，
哦，
你接着说。
对，这第一个是中国在这次世界杯上对裁判的输出挺牛逼的，我看到就是40度高温的情况下脱水训练，还战胜了我们这个巴西、日本和巴林的裁判，脱颖而出，这个我觉得挺牛逼的啊！这是第一个对裁判输出，还有呢，就是建了8座体育馆中的最牛逼的一座主场体育馆，卢塞尔体育馆，是中国铁建成建的，才花了8亿美金， 性价比多高啊？
嗯，
就我看那图了，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啊，就是土豪金的，但有点像鸟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反正性价比很高啊。
东东他们好像就喜欢金，
对对对，人家有钱，我操！这届世界杯，我估计你应该也知道，花了2290亿美金，
说好像是历届世界杯的总和。
我操，这个有点夸张了，
奔着就是烧钱去了，是吧？
人家可能真没想挣钱。
我那天看到一个人，就咱们中国的球迷去卡塔尔了吗？
是啊，
不是天气热嘛，然后他就到了一道街，然后去的那道街上发现怎么这么凉快啊？
啊，
原来是街上
有空调，
是吧？地底上往上吹空吹冷气，
真假的？
在户外那么多台，
这
说那条街的温度大概是。室外啊，户外大概是20到22度之间。
我刺啊，这个有点夸张了。
嗯，你接着说。
我接着说，来吧来。裁判说完了，然后我们那个也建了一个最牛逼的主场馆，对吧？然后我们周边产品也是我们生产的，绝大多数70%世界杯周边产品是咱们义乌承办的，
嗯，
对吧？50天之内生产了10万个世界杯用球。
这个好像是从哪一年开始，这个事儿就被
义乌承办了吗？
是
吗？
就南、
哦、
我记得是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就最起码是
好像是好像是
最起码是这个事情就被反复的拿出来说了、哦、比如说那年南非世界杯的那个什么乌租了，就那个吹的那个南非、
哦、
一吹特别难听的那个乐器、
嗯嗯、
那个就是我们义乌产的。
嗯，那义乌对这种小商品还是在国际上非常牛逼的，是吧？
对对对，这种订单还今年看来这一届也是不少。
嗯
嗯，
可不是吗？好，再接下来，宇通客车提供了888辆电动客车。
哦，
嗯，运送这个可能运送球员啊，还有这个新能源电车，嗯，也是属于向国外输出嘛，
嗯、
这个也挺牛逼的。
嗯、
然后接下来，中国四川给他们造了一条地铁，可能是从哪到哪直通的这个场馆的地铁。嗯、
哦、
嗯，然后另外。还从我们这儿进口了10000间集装箱宿舍
啊，那个宿舍我还视频上有人看到了，
看到
拍了，就是球、嗯、有的是那个球他们拍的是球迷宿舍
啊、
嗯，就是他们之前我们比如说看奥运会啊什么的，会有这个媒体村、
嗯、
是吧？有这个那个运动员村嘛？
对对对。
然后这一届卡塔尔给搞了一个球迷村，
球迷村，
对，然后球迷去了可以住那儿，也就是集装箱
的。那个挺牛逼的，就是你一听感觉集装箱好像挺简陋，为什么不建那什么？但是也很贵的，一晚上207美金，
1000多嘛，好像。
对、
嗯，
也很牛逼的。
嗯、他那个，我看里面的一些布局什么的，跟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间什么的一样的，
是吧？
放2瓶水，一个热水壶。
哦嗯，不知道这届又得消耗多少个避孕套。
避孕套也是我们，
也是我们吗？
不知道，大连乳胶厂。你接着说还有吗？
我大概查了就这么多，但是我有一疑问啊，你作为资深的球迷是吧？
我谈不上资深，
就反正你基本上肯定比我懂。
嗯，
就是为什么每次这个不对。哦，我记错，那个不是世界杯，那个是奥运会。
怎么了？
奥运村。
你说，
就是奥运村每次都会消耗大量的避孕套这事儿。
嗯，
我其实第一次听说的时候还觉得挺奇怪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不懂。
当时我好像印象中听过一期别人的一些节目，反正就说，大家要知道运动员嘛，他本身就是
释放荷尔蒙，
释放的东西要比我们要
多很多，
比我们常人要多很多。对，他尤其是他在这个奥运会期间处于一个相对这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里啊，再加上这种现在的这种社交软件社交媒体的发达，
嗯，
方方面面吧，我感觉是
就是
奥运会的这咱们包括我们北京奥运会不也是当说是发放的这个数量是超过以往任何一届吗？
嗯，对，我估计世界杯可能也差不多吧。
这世界杯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这是毕竟是男足世界杯嘛，
嗯，
他在这个
啊也对他，嗯，
对，
而球有球迷村了嘛，10000间集装箱，
对，
不知道我发生了些什么，
嗯嗯
嗯，这就是我大概查了查这个，
嗯，那其实今天主要是聊说，其实如果让我们去聊这个世界杯的话，其实也是肯定没别的节目一些专业嘛，对吧？
对，瞎侃，
对我们主要是。今天是想 问小南，就是你这边对于世界杯的这个印象是启蒙是哪一届？
我印象里最深刻的啊，我忘了是几几年了。
嗯、
那时候我妈给我买了，给我跟我姐买，一人买了一个那个小星星，就是那个、能动的，一碰就动。他、唱什么歌呢？好像是
Go Go Go，
Go Go Go， 对对对。对对，那是几年？
九八年
啊、那年是我应该是对，可不是嘛？
但是
九八年
那会儿应该只是小学，
对
呀、
啊，小学的时候。
对，我也刚才想说，我的这个世界杯启蒙也是九八年，但是呢，我九八年世界杯是一场都没看。那为什么呢？可以说一下，就是九八年我初三毕业嘛，我比你大嘛，
嗯、
你那会儿应该是小学是吧？
忘对，应该小学。
九八年夏天，我初三毕业，
嗯，
就那一年夏天。在我人生里也是一个无比怀念的暑假
哦
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年初三毕业，然后自己中考考的还可以，
嗯，
然后呢就等着上高中呗，
嗯，
反正也没有这个升学上的烦恼了，
嗯，
再加上呢，就是我家当时虽然是农村，
嗯，
但是呢我家没有什么农活，因为我爸我父亲是不怎么种地的，所以那一年夏天相当于没有，也不是地主，没地，
没地，
对。就是完全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什么都不用考虑的一个夏天。
嗯，
然后但是呢，因为在农村，你要知道，在我那个年代，农村里离足球是相对来说是非常遥远的。
嗯，
农村里可能会有几个篮球架子，
嗯，
然后还是那种土球场，
嗯，
那球一拍不一定拍到哪块就变向走了，
嗯，
对，就那种环境，所以足球其实是接触不到的，包括在我初三以前，没听过任何。几乎没有听过任何足球的消息，
嗯，
但是为什么我说九八年世界杯是我的这个启蒙呢？
嗯，
是那一年呢，我爸订那个我们当时的山西晚报还是山西晨报来着，我记不清了，因为世界杯这么大的东西嘛，那肯定就算是不是垂直类的媒体也会报道嘛。
当然，
对，然后我就看到说世界杯，然后我当时的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这个疑问。就是我们一般说一些体育赛事，比如说篮球，
嗯，
我们会说篮球世界杯，
嗯，
比如说乒乓球会说乒乓球世界杯，因为每个运动其实好多项目都有世界杯，但是唯独足球的时候，
嗯，
它就直接就世界杯。
嗯，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
是，
是
真是这样。然后我当时就想，喂，这世界杯是什么世界杯啊？后来才知道是足球，然后就感觉世界上就两种世界杯，一种是我们的足球世界杯，一种是其他。
嗯
对，
对，
就是他这个世界杯就已经是足球世界杯的就是代名词了。
嗯，
对。那当时我就看这个报道，说足球这个东西好像还有点意思。
嗯，
然后因为他会更新这些这个每个队的一些新闻嘛。
嗯，
而且当时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生命之杯》那首歌，
嗯，
在各个虽然说我们当时总在农村，其实还看不了这个。体育频道就能只能看一些地方台的一些东西。
哎，什么？为什么看不了体育频道？
因为农村那会儿没有这种什么模拟电视啊、数字电视。
你们那会儿没有，就是说，北京台或者中央台
没
有？
中央台只能看中央一，有时候能搜到中央二。
哦
啊，然后都
是
自己、
就是、比较少，
就是都是自己家屋
顶。CCTV 五没有？
没有、
哦，
我是上了高一才村里可以通这个，我们那会儿叫闭路电视、
哦，
然后我爸给我接上了，然后就能看 CCTV 五了。对，因为当时是完全不知道。
那也就是说，你那时候想看足球世界杯根本看不了。
我九八年我就完全看不了，
想看
没有
渠道，
没有渠道。对，
哦、
所以说我只是九八年开始对世界杯有这个印象，但是一场球都没看。
嗯、
后续的一些东西都是我上了高中以后去了城里，上了高中了、
哦，
也开始回忆有一些，这个杂志也好，还有其他渠道也好，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九八年世界杯的一些新闻了。
嗯，
实际上都是已经过了嘛。
对，
啊。嗯那当时我记得我在看报纸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就是每一个队，他用四个字来形容这个队是什么，比如说巴西是什么南美桑巴，然后巴西队，然后配上十一个人的入场的那个集体照，然后到韩国的时候是什么什么太极虎，反正我当时还想，我说怎么没有我们中国队啊？当时对，当时是完全不知道，然后包括九八年世界杯。就你刚才提到那首《生命之杯》，
对，
在各个地方台就非经常
太洗脑了，
对，太洗脑了。 我们一会儿也可以放一下听一下。
对，
但是小南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嗯，
我上了高中以后就开始看 CCTV 五，就有那个足球之夜，就是刘建宏老师主持的那档节目了。
嗯，
然后当时呢，就其实上是九八年世界杯是第一次，他官方的主题曲不止一首，他是放了一整张专辑，就是理论上来说，那张专辑里的任何一首歌都可以叫世界杯主题歌。
嗯，
只不过是《生命之杯》太火了，把其他歌曲都压过了。
嗯，
在这个压过去的歌曲里，有一首是我至今都非常爱听
哦，你给大家唱一下，
我唱那首歌是一首法语歌曲，
嗯
啊，名字呢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哦，
你听这个名字，
哦，
我上高中嘛，我一听这名字，我靠，
特别
这太文艺了，是不是？然后包括它的旋律也好，而且是法语歌，法语歌的话，你像我们那会儿那个环境下，就算你接触外文歌，也基本上90%都是英文歌，
对。
然后你听到一首法语歌，那你也是可能是你一辈子第一次。知道法语单词是法语的读法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又加上那样的一个优美的旋律和特别文艺的这个歌
名，一下就抓住你
了，一下就抓住了，而且 MTV 也拍的巨好，
哦，
啊，所以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放一下，
好呀，
特别好听。
嗯，
le stade épondé, supporters surexcités. Tous ces pays représentés, c'est magique et pour nous, c'est beau de voir tout ce monde qui joue. Allez, allez, à toi de faire rêver, à ton tour de jouer, à ton tour de marquer, à ton tour de gagner.L'émotion et la passion au service du ballon. C'est la cour des grands, c'est un rêve pour moi. C'est beau de voir un monde qui joue. Allez, allez, à toi de faire rêver, à ton tour de jouer, à ton tour de marquer, à ton tour de gagner.Du monde de mer,
il t'appartient de faire un monde bien.
C'est beau de voir un monde qui joue. Allez, allez.
年世界杯呢，其实在我后来在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当时有那个 有一场球是有这个阴谋论的嘛，到现在都
在，我真的真忘了
啊，就是决赛的时候不是巴西对法国嘛，
啊啊，
当时罗纳尔多如日中天，
嗯，
然后包括在决赛之前他都是那个这个非常表现好，
嗯，
然后到决赛以后突然就
松了
、嗯，然后各种表现不正常，包括入场的时候，嗯，那种表情都是那种闷闷不乐的那种表情
啊，
然后最后事实也是被法国干了一个3-0嘛，然后
那最后这事儿怎么解释了吗？
有几种没解释，有几种阴谋论嘛。第一种呢，就是说巴西队在这个决赛之前伙食上被人搞了，说罗纳尔多，
那应该不止一个人啊，怎么只有一个人？罗纳尔多，
但是那一场球确实不止罗纳尔多发挥失常
啊，
对，所以说伙食上搞了，然后在这个体力上根本就不行啊，另一种说法就比较扯了，是说当时巴西跟法国之间有这种国际间的这种债务，
以这种方式来，
就是说你输给我，然后我免你多少的这个债务
啊，
然后所以那国家为重是吧，大局为重，所以就输了。但是现在也
没有说怎么
没有说的，反正是输了嘛。对，也是98年，那再往后就是02年，02年就大家应该，我跟你应该是都比较这个印象深了嘛，因为02年是由我们中国参加嘛。
哦，那届是
吧？对，
米
日韩世界杯，对，米卢，哦，就是尤其
现在这么看，米卢还挺牛逼的，
米卢挺牛逼。前段时间米卢还回来中国了，就大概一个月以前吧，还米卢还回到中国，又跟他的那帮弟子一起聚会，一起吃了个饭，也是有这个机构赞助的吧，把他们都聚在一起，很厉害是吧？当时以为是我们这个开始是吧，我们辉煌的开始，以后会越来越好，
没想到是巅峰。
对，没想到是巅峰，
出现即巅峰，
对啊，那中国第一次，当时，我你肯定不踢球嘛？
对，
我是，
哎，我小时候还真踢球，
是吗？啊，对，
踢
有可能你们城里的孩子嘛，接触早，
没有，
我是从上了高中我才开始学踢球
啊，
因为自己为什么对足球就是这种感觉上比较好呢？就是第一是喜欢看，第二呢，上了高中以后可以接触到足球了，可以踢了，而且自己踢的还可以，然后就对。然后，所以到02年的时候，相当于是自己对足球这个体育运动的一个真正
的兴趣，
对，
爆发出来了。
对自己也是这个激情上的一个最高峰啊。那后续随着毕业啊、参加工作呀，就越来越少。我可以这一届世界杯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可有可无的那种感觉了。
那你会看吗？还熬夜的那种？
不会熬夜吧？
不会，
应该不会熬夜。对，所以02年世界杯，那02年世界杯的时候，最终是我们中国队饮恨出局是吧？
哎，是第一轮就没了是吗？还是好像是我记得，
三场球，全败嘛，然后分别丢球是有一场丢2个，有一场丢了4个，反正
你记得还挺清楚。
对，我记得为啥呢？然后我当时上大学嘛，我跟我室友一块看我室友说，前一场丢2个，后一场第二场丢4个，那最后一场
8个，
我们丢3个，就凑成2、3、4了。结果还真是。
什么叫凑成2、3、4？
就是每一场球，一场输2个，一场输3个，一场输4个。对，当时不过02年对我来说比较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巴西最终夺冠嘛。因为为什么我当时喜欢巴西呢？是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到上了高中以后，我家里就有这个闭路电视，就可以看 CCTV5 了。我当时就可以看意甲了。看意甲的时候呢，那当时罗纳尔多是在米兰，国际米兰踢球。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罗纳尔多嘛，特别喜欢罗纳尔多，所以实际上我看的意甲最多，但是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意大利国家队。那我是喜欢罗纳尔多啊，巴西队。那02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又跟巴西一个组。本身就是跟世界顶尖的球队可以切磋切磋，
对对对。
然后最后呢，巴西队还夺冠，所以那一年还是，就是在国家队这一层来说有点遗憾，但是毕竟也有心理建设嘛，是吧？也知道自己国家队是什么水平，
是。
然后最后巴西夺冠，其实还是
对
啊。
也是我们的一个安慰吧，
对，
被冠军给踢了也行，
跟冠军，要不然你平时花大钱请巴西过来踢球，那
是
跟世界杯不是一个水平啊，
那是，
那人家过来给你应付应付就行了，对，那世界杯的舞台，他们肯定是拿出所有的这种精力来跟你搞的，
嗯，
这种机会非常难得，但是现在想想
需要吗？
但是现在想想也没什么卵用，是吧？
对，我记得我那会儿也是可能买的第一件球衣是 AC 米兰、
哦、
不知道是谁、
哦、
然后还买过国安、哦、那是小嘛、哦、上小学，
那你们北京嘛肯定是，
对，买国安嘛，完了
我第一件球衣是荷兰、
啊、荷兰、
嗯、
啊，谁，
橙色，没有印号码
啊，对，那小时候就喜欢这些，还是因为毕竟足球是第一大球嘛，
对
呀、
啊，你耳濡目染。
对，
篮球
你不喜欢，你也天天看这个，
啊、
你也觉得大家都穿，我也要穿。
对呀、
啊
嗯，
还小学时候还买那个钉子鞋、拐鞋上场踢踢，我操，穿上感觉特帅，所有小朋友都看我那种感觉。
而且你放学的时候，你要是说拿个足球背那儿，这感觉特酷，是吧？你看这小孩踢球，
对，
嗯。有时候故意摔倒了，那些土都不舍得弄去，故意留腿上。
是，
这是2002年世界杯，我们在亚洲举行的一届。
嗯、
再往后就是2006年、
嗯、
德国世界杯。
嗯，
德国世界杯，其实说实话我已经印象不深了。就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从2006年世界杯，我开始真正的感觉到，就是以前上大学时候、
嗯、
高中时候那种踢球的氛围。跟朋友一起看球的氛围，你以为这个东西以后就是你的生活，但是当2006年世界杯，我2005年大学毕业嘛，
嗯，
那2006年面临的一些就业上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在全国各地嘛，
嗯，
都不再聚一起了，然后你那会儿是发现，其实你原来理解的那种足球氛围，你觉得它会伴随你一生的那一些感觉，
嗯，
可能真的是一分不值，到2006年就是。烟消云散了，与自己再也没有什么任何关系了，偶尔你可能只是打开电视看一下，
嗯，现在回头来看，那时候可能只是你人生的一个阶段，
对，
一个回忆，仅此而已，
对对对。那2006年世界杯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这种新闻，就是我们黄健翔老师的
哦
那一声解说、哦、
对、
啊、是吧，
那个确实挺牛逼的、
啊、现场临时发挥的一段解说，至今都会被配在各种
的
短视频
的，对对对对对，
黄健翔老师也是因为那一次解说，然后后续没多久就从央视
对
离开了，
对，
但
人家离开央视获得了一片更大的天地嘛，对吧，
对，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吗？就是他是输出自己的观点，
输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很显然他是站在意大利队这一方嘛，总说这个
词儿特多，我记得跟背的是
吧？主持人应该保持中立是吧？
对。
但是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你既然是人，他就不可能怎么客观啊？你包括我们也看 NBA 之前那些腾讯的那些解说，
嗯，
那都骗子都不。都离谱了是吧，一遇到湖人比赛，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站在了央视的这个背景下，
他
没办法，
对，你要
其他平台，你说就你刚才说腾讯什么的，他毕竟不是一个那样的角色，
对对，
国家的角色、
嗯、
那是国家的那个什么吗，
当时据黄健翔后来说的话，他解说完这段之后，澳大利亚的大使馆的人是直接联系了，
找过来了，
找到我们外交部吧，
对，
是找过的，
这肯定啊，
对，就
是你的身份是那什么，
对，也就是这件事儿，其实后来变成了一件外交事件，
对，
这个就严重了一些，是吧？
对，
嗯，好吧，这2006年德国世界杯最终是这个意大利夺冠，是吧？
嗯、
意大利夺冠，其实意大利夺冠，我个人来说也是比较。开心的，因为我刚才说了，我其实从高中开始一直看意甲，
嗯，
看了好多年的这个意甲联赛，
嗯，
对意大利足球还是挺有感情的，
是吧？
对，所以2006年
蓝色的战衣嘛，
对，嗯。然后呢，时间就来到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
嗯
啊，南非世界杯，刚才其实我们也已经提到了，就是南非世界杯是的确是我个人感觉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世界杯。这个
接轨
的印象最深的一届，因为为什么当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在这个球场的广告牌里有一个四个字叫中国英利，
这还真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中国英利。
哦，
为这个英利呢是做这个太阳能光伏这类的企业。
哦，
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这家企业呢，是这家企业是就是保定的，河北保定的企业。哦，啊，我上大学是在河北保定上的。
哦，
对，而且我们家我叔叔，
嗯，
他的
也是在这个企业里，
他自己的企业就与这个英利有这个业务上的往来。
哦，是，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中国英利还觉得挺牛逼的。
嗯，
第一是这在世界杯的场上看到中国的企业，
嗯，尤其是在你身边的发生的，
这个，企业自己又知道他是干嘛的。
嗯，
所以还挺那什么，但后来的话就也都报道出来，其实不止中国英利了，还有很多这种企业都直接或者间接的参与到这个世界杯来，有的是赞助，有的是有这种世界杯的订单，
是
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乌苏兰这个东西都是义乌产的，义乌诉讼了，好像当时南非世界杯据说人一进场的人都有一个嘛，然后一吹起来是那种特别这种让人烦躁的这种声音，对对对，
我知道。
我还找了这个音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对，啊，据说好多球员都听到这个都不行了，
烦的不行。
对，然后这是乌乌苏兰，然后那一年世界杯呢，那主题歌最出名的就是
巴卡巴卡
哇卡哇卡，对，是
那
个
萨米纳米纳米纳米。
Yourself up and dust yourself off and back in the saddle. You're on the front line, everyone's watching. You know it's serious, we're getting closer, this isn't over. The pressure's off, you feel it, but you got it all, believe it. When you fold it up, oh, oh, and if you fold it up, eh, eh, Tamina, mina, sangalewa, cause this is Africa. Tamina, mina, eh, eh.Time for Africa. Listen to your guide. This is our motto. Your time to shine. Don't wait in line. Y vamos por todo. People are raising their expectations. Go on and feed them. This is your momentHesitation. Today's your day. I feel it. You pave the way. Believe it. If you get down, get up. Oh, oh. When you get down, get up. Hey, hey. Tamina, mina, sangalewa. This time for Africa. Tamina, mina, hey, hey. Waka, waka, hey, hey. Tamina, mina, sangalewa.
夏奇拉，
哦，
是拉丁天后夏奇拉的一首歌曲，非常
说到主题，你今年的你听了吗？
今年没听，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特内，一会儿你也放一下给大家听一下。
是中东风格
的，就是有点奇怪，但是可能是老听还好吧。你等会儿你给大家放一下吧。
嗯，没问题。这个哇咔哇咔，因为是夏奇拉唱的嘛，而且夏奇拉又是这个我们球迷都知道，是我们皮克啊，是巴塞罗那队一个后卫，非常有名的后卫，也是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后卫，他老婆啊，然后唱的，所以他本身他就是他的家属就是球员，然后他又是演唱了世界杯的主题曲，然后节奏又是那么是吧欢快，然后那一年还是啊挺厉害的，那一年最终也是西班牙夺冠啊，当时还说。西班牙当时有好像有说的说让下一届的世界杯让那个夏奇拉不管怎么着也要把这个活儿给接下来
啊，
然后能给我们西班牙带来好运。也就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说实话我就是我对我来说我自己的感悟就是，我们经常总说啊足球是怎么一看足球是什么兄弟朋友是吧，
对，
要不就是一说就是这我不是看这个足球，我是看我的青春，是吧？我没有生成这感悟的时候，我觉得多多少有点矫情，但是2010年世界杯，我是真的感觉到了这一点。
哦，怎么说？有什么深刻的事情？
就是因为你完全是自己一个人，你原来你，跟你在一起的那些朋友、兄弟，已经都不在了，然后就你
散落在全国各地了，
对，然后就你一个人。在那儿看球，然后你就发现都不是这样的了。然后就是比如说那些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跟我室友，当时我们看欧洲杯，我们会怎么干呢？因为我们教室里没有电视，但是我们确信在这个校园里所有的教学楼里，肯定有一个教学楼里有人在看。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一栋，那我们俩
怎么那么敢肯定啊？
因为来欧洲杯嘛，那对于那也是仅次于世界杯的一种赛事。我跟我室友，我们俩就比如说
挨屋串，
比如说2:30比赛，我们俩2点起来，然后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栋里会放，挨个找
着了，
找到了，然后2:30看完4-5点了，回来接着睡觉，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
你是夜里是吗？
夜里啊，欧洲杯嘛。
有人一块看吗？
多
吗？
多啊，
在一个大阶梯教室里吗？
对，那倒没有阶梯教室，小教室
啊，
有一个教室。阶梯教室的话，可能那么大屏幕也看不到。对，没有那么大屏幕。所以就是你觉得像以前发生这类的事情，以后再也不可能再发生。
那倒是，
对吧？你不可能，你定个半夜起来闹钟，电视就怼你脸前，你也不太可能愿意有这个精力，
对，
这个激情再去看了。对，所以我以后再看到一些比如说一些体育论坛上说比如说科比是他的青春，谁谁谁是
他的青春，理解了，
我理解了，从2010年的时候我开始真正的理解了，对。行吧，那再往后就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了。
2014年巴西，
巴西世界杯最终是德国夺冠，但是比起德国夺冠来说，那一年有对绝大部分吧，我们中国球迷都感到这个不太舒服的，不太这个比较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巴西最终有在这个几分之一比赛里是1-7
啊
输给了德国队，但是不是决赛，1-7输给了德国，因为
怎么输这么多呀？
这个事件我们现在叫米内罗之痛，
有说法，
因为那个球场叫米内罗球场，所以又是巴西主场，然后主场1-7在世界杯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
对啊，
而且又是巴西，我为什么说好多中国球迷当时都觉得非常的这个比较那个惨痛的，因为巴西足球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球迷来说，哪怕你不是球迷，你可能第一反应是
那就是巴西。
对，你说谁厉害？踢足球谁厉害？
巴西呗，
肯定是巴西，对不
对？
然后，那你说实话，我们现实中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真正的球迷，说多么专业的这种球迷，对吧？当时只是早上起来一看新闻，巴西1-7输给了德国。虽然说你其实对于那时候的两队的实力来说，其实是差不多的，谁输谁赢都是正常范围之内的一个，
都可以接受。
对，但是我们。一听说 巴西1-7输给，都觉得不太可能的事儿，
嗯，
对吧？
对。
然后当时就我看，反正我当时的朋友圈里是这个，你只要看这种表示震惊或者是怎么样的发这种朋友圈的人，
嗯，
基本上都是不是特别专业的球迷，因为他
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他在他理解为离在他认知范围内，巴西是一个巨牛逼的队，
确实是啊，
对啊，
嗯，
所以他觉得1-7输了以后，
嗯，就很难以接受嘛，莫名其妙嘛，
对对，
我现在也觉得呀，
对，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球迷，当然也会觉得，但是就不会说表现的。就是感觉，你就比如说我们那种，我指的是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乒乓球队，
嗯，
那输给了什么非洲的什么埃塞俄比亚队，
嗯，
就是对于当时一些不是特别专业的球迷来说，他们是这种落差，这跟我们球迷认为的输赢之间落差是不一样的。
哦，
啊，对。那一年呢，其实我刚才也提到我第一件球衣不是荷兰队的球衣，
荷兰队，
对，因为我是当时上了高中以后。能接触到一些，之前的一些，能接触到足球杂志了。
嗯，
那足球杂志就会介绍一些之前我完全没有看过的一些比赛。
嗯，
然后当时我就看到了说什么荷兰三剑客，
嗯，
而且
我有印象，
对对，
有印象，
而且说当时荷兰队的打法是这个。全攻全守，就是比较华丽，
也有印象，全攻
全
守，
对，比较华丽，
全攻选手是吧？
全攻全守，
全攻全守，
对，
哦，
大家，
一起上，一起退。
比如说，当时我高中时候的意大利队就是立足叫什么防守
反
击嘛，对，就立足防守，然后伺机的这个反击。但荷兰队的风格就是全攻
全
守，
嗯，
全
攻全守，
对，就是整个画面踢下来就特别好看。
嗯，
然后对，然后。也就是基于这一点，我对荷兰足球有了这个好感，
深刻的印象，
对，
了解。
而且是当时我们高中时候不也有欧洲杯吗？基本上都是世界杯结束两年之后欧洲杯
啊，
基本上欧洲杯就是仅次于世界杯，
是吧？
对，
嗯，
的一项这个体育赛事。
嗯，
那我当时那一年我看荷兰队踢欧洲杯啊，踢的是相当华丽，
是吧？
然后有一场比赛巨逗，就是荷兰队。创造了无数个机会，
嗯，
然后包括比赛中都获得了点球，
嗯，
然后点球没进，
嗯，
然后最终两队是踢到了点球大战，然后又是点球输了，
嗯，
就是荷兰那一场比赛就创造无数个无数个特别容易进球的机会，
嗯，
然后都没进，
嗯，
然后包括也给你点球了你也没进，然后最终点球输了，
嗯，
然后就那一次我就觉得这个就我看看球真的是觉得这就是老天不让你赢，
嗯，
你就怎么着你都进不了那球，
嗯，哎，那会不会是剧本啊，咱不懂啊，
不
就是就因为这种国际的大型赛事，
对对，我感觉是不太可能。就那一年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荷兰最终也是点球输给了阿根廷，
嗯，
然后那一年荷兰输了之后，我就突然就想起来我高中时候看过的那一场欧洲杯，
嗯，
荷兰同样也是点球输了，然后我一下思绪就回到了我高中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在朋友圈里发了这么一段段小的
感慨
吧，对，我是这么写，给大家念一下啊，
找出来了，
啊，里杰卡尔德、戴维斯、西多夫、范德萨，这些人的黄金时期，正是我开始认识足球到喜欢足球的那段岁月。犹记得那年欧洲杯，荷兰对意大利。踢出了华丽的攻势的足球，愣是踢不进简单的点球。荷兰输了，但荷兰球迷却在酒吧高兴地喝酒。球迷说，我们虽然输了，但我们踢出了漂亮足球。正是这场比赛教给了我一个重要的人生观，过程比结果重要。现在里杰卡尔德已经坐在了教练席上，依旧风度翩翩，而我也窝在了办公桌上，任肚囊鼓起。几年间风车转转停停，郁金香花开花败，人生亦时有冷风寂寂，时有春风雨露，愿始终如荷兰足球，不畏成败，活出漂亮啊！这是我当时的一个
还挺有文采
当时我对荷兰足球输了的一个小感悟吧，
嗯，不错，写的不错，
对啊，这是朋友圈里一个，嗯，
有人点赞吗，
有啊，然后呢，嗯，这个巴西世界杯就说到这里，
嗯，
我们接着说2018年这个俄罗斯世界杯啊，俄罗斯世界杯， 那一年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咱俩那一年是正好成为同事，还记得吧？
一几年？
一八年。
一八年。
对。
哦。
你还记得有一年那个谁，博雅他们画。给那个手机壳画各个世界杯的国旗，还记得吗？有印象吗？
啊，有印象，有印象。
当时是那个谁，小龙不知道去哪儿拿回来那个路易威登的原材料，就是据小龙说，这个就是路易威登就是用这个东西做包的，所以理论上来说，上面也有路易威登的一些 logo
啊。
然后那理论上来说，所以你用那个做出来的东西，它其实就是
路
易威登的，对。所以我们当时就用。小龙拿回来那个材料，做了好多手机壳嘛，然后
哦，你是不是又想起来了？
对
对,
对，然后我也就做了，我也要了一个手机壳。然后
我怎么没有我的呀？
你那会儿不是专员吗？
聊这个
啊，当时我让博雅给我在那个手机壳后面画的国旗，画的是英格兰的国旗嘛
啊，
因为我从那会儿开始我就比较喜欢英格兰队，主要是我觉得英格兰的球衣漂亮，再加上我个人是从那个贝特汉姆欧文那个时代，然后一路看
谁欧文，
对，
那什么欧文
那不是狼
不是，我跟你说你那个欧文
是英格兰国家队的欧文，
不知道，
对，从那会儿一路看下来的嘛。
哎，你会不会觉得我就是特小白，什么都不懂？
那不至于，
啊，不是，
聊球嘛，咱瞎聊嘛，
瞎聊瞎聊。
对，然后那一年我做了个手机壳嘛，我当时还到处招摇，因为是吧？虽然说
给钱了嘛，白给你的，
白给的，
没给我呀？
你是专员，
还专员呢？
对，然后再加上小龙说，这就是路易威登，这你拿出去，它就是路易威登。然后还拿着手机壳四处招摇。然后那一年呢，也是恰好我一个高中、大学时候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从外地来北京可以待几天，然后又赶上世界杯，然后我就把我们大学时候在北京的这些人全都张罗到一块儿，然后一起在北京的一个哪个音乐餐厅，一起吃饭，一起喝酒，然后又一起最后一起看球，那一年是我觉得又
你跟家里告了一两天的假，然后出去，
没住，然后又相当于是回忆了一下过往一些看球时候的这种，
那还真的挺好的，
对，就是正好感觉我，后来最近我还跟那个朋友聊天，我说我们俩。要说多久没见面了，然后就以那一年一八年世界杯为起，为这个标记点开始算就行了，然后这时候一算也四年多，又是四年多，
还真是22年一八年，可不嘛，
对，
四年，
然后就是，那一年呢是这样的，我一八年世界杯也是我自己第一次开始接触买这个世界杯的彩票。啊，正常彩票，我记得那一年不是有一个冷门嘛？韩国赢了哪个国家？韩国赢了法国还是哪个国家？
不知道
啊，
反正我记有印象，韩国那年踢挺牛逼的，
对对，
进入四分之一决赛了，是不是？还是八分之一？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韩日世界杯，他们、
哦、不是
他们家作弊，
对对对对对，乱了
啊。那一年我开始买体育彩票，买这个世界杯彩票，然后因为我。韩国赢法国是赔率特别高，不是法国吧？应该韩国是赢德国，当时德国已经这个不太好了，然后我买的是因为我看他赔率特别高，我就买的韩国赢，而且我买的是2-0嘛，应该是
买中了
，然后那
买了多少钱？
买了20多块钱，就小玩瞎玩嘛，
赔了多少？
赔了200多，我记得是
10倍
啊，10倍，然后我就去那个。彩票点去兑这个现金嘛，然后当时不是有很多人都在彩票点嘛，有的是买下一场的，然后就有哥们就看到我了，说行啊小伙子，敢买韩国赢，然后眼瞅着我领了200多块钱这个奖金，然后他还跟窗边，哎，看这哥们儿买韩国赢，然后都以为我是高手，
然后都跟你买是吗？
对对，然后那一年。德国输给韩国之后呢，小某不才又发了个朋友圈啊，因为
来吧，
其实德国队我是非常尊重的一支球队，我是这么写的啊， 德国女球迷的两行眼泪顺着眼角滑过脸庞，恰巧将脸上的德国国旗撕碎，大概这就是今晚德国球迷的写照吧。可以想象，慕尼黑大雪纷飞，法兰克福愁云满天，柏林冷风瑟瑟，汉堡迷雾锁城。没有关系，德意志人跟他们国家的名字一样，从来都不缺意志力。意志力就是这架战车的滚滚车轮，只要车轮还在，是否可以远行就只是时间问题。若干年后，克林斯曼、马特乌斯、卡恩、厄齐尔们又会卷土重来，战车阵阵，战马嘶鸣。世界杯还在继续，他们没有结束，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的征程。你若再来，望你必刀光剑影，所向披靡。
哎，
这是当时
这个可以明显听出来比四年前文笔要好更好一些了，
成熟了是吧？啊，
对
对，这是我当时写给德国队的一个小感悟。
嗯
啊，然后呢，这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
是对，
是这个四年前又过了四年，今年世界杯还好吧？这个疫情挡住了这个奥运会。
嗯。
挡住了其他体育赛事，但是好在世界杯没有被影响，
是
正常开始了。而且这一届世界杯是第一次在我们这儿是冬天来举行，我不知道，如果说恰巧是在卡塔尔是要安排着冬天，如果说卡塔尔不举办这一届世界杯，是其他国家举办，依然是夏天来举办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疫情还会不会影响，反正现在还好吧，是吧？都其实大家也发现了，我们这期节目呢，聊前几届世界杯聊的比较多，是吧？
嗯，
其实关于这届世界杯，那个聊的其实很少，包括我也没有说特别关心这一届世界杯到底是怎么样。要不是刚才小南举的那一堆数字的例子的话，我其实还是不清楚的，
没太关注。
对对对，
据我们现在时间是下午4:01，距世界杯开始还有7:45.40。
世界杯就开幕了，
对
吧？ 对， 对，其实我也是想说，这个在你这个青春年少、涉世未深的时候啊，对你有冲击力的事情是让你印象深刻一些。真正你投入工作、进入职场了，对吧？被社会蹂躏以后，以后慢慢你就对世界杯这类，其实，本身它是一件能让人这个荷尔蒙上升，是吧？激情满满的一件事情。
对，
但你经历你被这个社会蹂躏过之后，你就发现其实也就那样。
是，
说实话，我现在真就那样，完全没有之前的那种激情了。那但是呢，肯定世界杯的热情还在，因为没有人永远年轻，对吧？但是总有人在年轻。
我其实聊到这个，我其实也希望去，因为说世界杯我确实没有太多的这种动容，可能是因为一不是球迷，二不了解，三可能没有真正感受过那种气氛。我也希望以后吧，如果有能力或者有时间的话，能现场感受一下那几万人的这种山呼海啸，应该会非常非常不错。
那肯定，那我之前看到别人在那个巴萨的主场诺坎普看球，尤其是比如说你
在，孩子不行是不是？
比如说你在赶上那种巴萨跟皇马之类的
顶级豪门，
对，然后那氛围简直。
说这个，就是我虽然没看过世界杯，但我小时候我爸妈带我看过一次，在那个哪儿啊，工体看过一次不是馆，不是足球啊，就说这个热情和氛围啊，看过一次。摩托车越野的比赛那时候是小时候，但是呢之前没有感，就是从来没有遇到过全场好几万人一起山呼海啸，然后呢就是当时太激动了，就是一下抽了真抽了
真抽了，
就是有点控制不了了，然后后来那个就是因为太激动了，就是我不由得被当时那种那个人群中山呼海啸，
是那种飞起来手能离开把什么那样的这种越野。
对，越野就是土坡设计的，一圈一圈好几个赖着。
那个确实，
那个我靠，真太刺激了。然后那个几，你想几万名观众啊，山呼海啸，说什么都有，牛逼傻逼什么的。然后我最后出去之后我就不行了，我就结果后来就一直。
那医学上怎么解释？
后来去看了，多动症。 那次给我催起来了。对，
我想起来
这么一个事儿，
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我小时候为什么我喜欢看球，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舅舅，我亲舅舅
啊，
他虽然也是在我们一样小县城里，但是他对足球也是特别热情
啊
啊，他那会儿想办法去邮局订一些杂志，订一些报纸
啊。
然后有一年呢，我舅舅就来北京，我知道他这个爱好，
嗯，
然后我说正好那会儿甲 A 那个中超联赛还正常嘛，就是每周都有，
嗯，
我给他买了那个国安的票，
嗯，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看国安，主要就是我知道他有这个爱好，
嗯，
让他能现场看一场球，那一辈子喜欢足球，还没去过现场呢，
嗯，
然后我就跟他去了，因为我不敢让他一个人去，我是怕他找不到一些看台啊，找不到座位什么的，然后我陪他去的。然后当时国安那一年，国安好像还是夺冠那一年，我忘了，反正是球迷还是很多的，就不像现在了。那一年基本上球场四面能坐满，满满能坐满工体
的
工体，工体
是打哪个队？
那看的那场是打哪？打大连，不是大连应该是、
哦。
然后我跟我舅舅一起看的，他那会儿已经50岁左右了吧，肯定是有了。
嗯。
然后我坐在他身边，我真的是能明显感觉到他那种亢奋，那种激情，
往起拔是吗？
对，我一点都不像是一个
50岁
的人，然后就是也是跟着其他观众一起喊，
嗯
啊，这开场的时候他其实他是不知道是所谓这种经骂的嘛，是吧？
嗯，
然后他在没真正参加也现场之前，他不知道这个事儿，
嗯，
但是他
不知道经骂啊，
他不知道经骂，他也不知道这个。
那他应该
怎么回事？
那他应该进体育场之前，地铁里就应该能听见了。
然后你听我说，他完全不用适应，
嗯，他直接跟着来，
直接就跟着就可以来，是吧？
嗯
尤其是你，一般都是先介绍那个客场嘛，
嗯，
一叫客场是吧？
傻逼呀！
然后干了，他也跟着来，我还觉得
倍儿兴奋。
对，我还觉得。嗯，
挺有意思。
带他能看一场这个比赛，还是我觉得比他去什么景点啊什么的要
那肯定，人家喜欢这个。
对、
嗯，
啊，所以我也想说，啊，既然我们刚才提到了是吧，青春也好，兄弟也好，我们既然2022年世界杯已经开始了，那我们不妨是吧，跟之前一起看过球的一些同学也好，兄弟也好，
对，再找找这种回忆，重拾一下激情。
对，打个电话，发个微信，是吧？
哎、
一起再回忆一下过去。
有能力的，咱们在一个城市的，对吧？
对，
抽个一天两天的，咱们赶上周末一块开心开心，喝点啤酒，
对
吧？
吐槽一下现在，是吧？
嗯，
展望一下未来，
对
吧？嗯，没有这个条件的，打个电话聊一聊，
对，
关系嘛，我是觉得再好的关系，你要是。不是经常联系的话，慢慢也就淡了，对吧？
那肯定会淡的。
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吧，大家，多联系。
对。
然后呢，这届世界杯就当是我们的一个节日吧，把它。
对。一个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的，给自己稍微放个假，调整一下心情。
对。
即便不懂像我这样的，也能融入到这种气氛里来，给自己一种这个希望和。
鼓励吧，
对，鼓励吧，
没错。其实也不需要你多懂，你要多懂嘛，你就是一个球迷，对吧？
嗯，
你要多懂嘛，
是
把这个，在这，尤其是在这个冬天，这个寒冷的冬天，是吧？
嗯、对，
然后让自己热起来，
对。
同时呢，对未来也充满一下希望，
对，
嗯，
重拾一下自己那份激情吧。
对，没错。
嗯，
那最后，其实从世界杯来说的话，那。如果说歌曲的话，那永远是那一首《生命之杯》。我觉得在任何一届都、
嗯，
包括之后任何一届世界杯，在前期的一些节目里，这首歌都会被反复的
对，因为太热
了，
太经典
了。
对，
瑞奇·马丁他好像是出柜了，你知道吗？
啊，是吗？
嗯，对啊、
哦，
最后我们就放一首这歌吧。
好，等最后我们放首这歌，好，那么现在4:20，那么如果有，行，剪掉这也没关系，人听的时候早开始了，据世界杯还有
七个多小时啊，一会儿我们撂一下话筒。
那你预测今年谁能夺冠？盲预测
都有谁？我想想，我觉得就我知道的几个队来讲，我觉得
谁呀？
阿根廷吧，我看到阿根廷了。
我是觉得我又翻了一下，从98年开始到今年，好像南美的球队已经好久没有
夺冠
了。之前一直都是欧洲球队，
但是
所以我今年我也是压巴西跟阿根廷之间的一个。
那问题是每一次世界杯都是一次独立事件。
所以我们是伪球迷。
挺好挺好挺好。
行吧，
好呀，咱那就
伴随着这首《生命之杯》是吧，
对，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大家
下一期我们还是希望能面对面的再聊，对吧？
对，看机会吧，
如果有疫情的话没办法。好吧，那跟大家说拜拜。
好，那就先这样吧。小伙伴们一起看世界杯哦。
再见，
拜拜。